接下来说到十二缘起之的譬义了，有如尘如果数。先说如尘，众生在十二缘起的因果系中，好像在尘中。那尘是什么？就四周都被围绕着尘中，也不得其门而出。这个如尘啊，主要是在说明那个我们那个一座城啊，都被四面都被城墙包围住了，主要是这个啦，所以不得其门而出了。可以出来的地方，可以出来的地方就城门嘛，是可以出来的啦。虽然是四周都被围绕，被高墙围绕住，好像城一样，它是可以出来，但是一般都不得其门而出嘛，因为在出来的地方城门有守卫在巡逻，所以也不能够出去，过门不能出去了哈。他因为有那个守卫在巡逻，这譬喻什么呢？就是众生在生死当中也是这样，虽然有可以由此而解脱的地方，可以有由此而解脱的地方，但是为烦恼所困住了。可以解脱的地方就好像有城门，但是被巡逻守卫巡逻住，不能够出去。烦恼所困惑就是譬喻，那守卫巡逻就是譬喻什么？烦恼所困住，所以没有办法冲破这个缘起的锁链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冲破这个城的墙，没有办法冲破的，而得到解脱了。所以就好像城一样，或者我们只要其实没，你看十二支啊，你只要在一个环节一突破就破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会这个环节出不去？环节出不去，就是有烦恼嘛，烦恼。接下来又说到如果树了，如果树就从种子发芽生叶，生枝叶开花结果，有这个果呢，又开始。又这个种子嘛，那个果实又成为种子，结果又成为种子了。因为这个什么叫成为种子，就开始又能够发芽生叶等等嘛。虽然在前的不就是后来的，就是前一棵树不一定跟后一棵树是不同的嘛，但是却有因果密切的关系了。包括种子发芽，芽跟种子有不同嘛，但是有因果关系，芽跟生枝叶呢？前前不是后后，但是有因果关系。甚至这个到了种子，种子又发芽嘛，又一棵树起来了。前棵树也不是后棵树，但是还是有它的因果关系，对吗？所以那个如环之无端呐、是心心非故的了哈，不是那个周而复始啊，不是旧的重新带来了。我们一般说历史会重演哦，历史会重演是说它那个状况会再一样哦，是吧？但是不是说那个又是旧的重来了？不是，都先见非故，先见非故。所以就凭这一点啦，什么叫做不是现在因为有量子现象，我会说到做那个时间旅行啊，坐时间的那个船啊。回到过去啊，能够杀死过去的什么什么，那都戏论了。以佛法看起来了，一切都先先非故了，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。我不是常说，我们说佛法是这样吗？我们说过去的不可改变是吗？五公斤就五公斤，但是它是缘起法，它是缘起法。我现在一座善了，善水嘛，那五公斤的缘，我们说那不好的业啦。我现在行善。就可以改变过去哦，但是过去的五公斤的人是不可变的啦，已经成了啦。但是可不可以改变？可以啦，加善水嘛。同样，这个我也创造未来，就从现在可以创造未来。类似这些，我们要充分的依着佛法，那些很多很多问题，我们就可以依着佛法来去理解它啦。我知道，我们会说的是一套，对吗？那么有些用理论来说明，有可能，但是他也不能够决定，对吗？比如说那个是没有否定，所以也有可能。当然有种种现象了，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，你看呢？那个 你看他一个一个的有钱，对吗？他还是有前后的相续啊，不会有什么平行的空间啊，平行的宇宙啊。但是缘起的差别相啊，有他的前后是吗？有时间的前后啊，我们也可以看有天眼通的话，有宿命通，他也可以看前看后嘛，对吧？但是他有他的相续相啊，前后的因果关系等等的啦。不是齁，一个出去就一个出去，一直平行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说到那个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，对吗？佛菩萨千百亿化身还是会善用他的就是一切的那个缘起相的差别相，那都没有否定他的嘛，是吧？但是千百亿化身不是说我这个齁就可以就可以像时间理由，那一般的那些可以拐可以去到过去啊，不是啊。像类似这些我们都依着佛法就可以去观察，可以观察到那一部。这样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去理解它，不一定。我说假设我碰到的时候，我们说假设有碰到的时候，这些问题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被那个很虚玄的那些就倒下来了，就倒下来。而我们可以就是那些现象，我们如果去理解它，包括我刚才说到啊，佛菩萨可以千百亿化身，对吗？但是那不是一般讲那个平行宇宙那个一直出去，不是这样的吗？但是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说千百亿化身那没有问题的，那个而且佛菩萨的境界是吧？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那不是随便说的呢？那一定要看通。那只有在，所以各位，只有在连单元法也是因缘所生法才有可能啊，才有可能成就。像世间不是有讲到那些什么那个蝴蝶效应等等的，对吗？有这个可能性，那他们也说是也那个，但是这个就要看啊。如果说佛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，你看到我们说要。念佛哦，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都来接，是吗？像那些现有没有那个可能性？当然有啊。啊，只是说我们一定不要用依着缘起相来观察，是吗？什么叫有求必应，是吗？那个求啊，你看到、啊、我们在最有求必应，我们凡夫在这个最微卑微的那地方一求就应，那比那个蝴蝶效应更是有它的效应啊，对吗？但是这不是随便人就能够有这样的吗？包括他们说那个蝴蝶效应也是做一个譬喻而已啊，对吗？所以他们说那个因为有问题，那个因缘太复杂了，所以也有它的不可预期的嘛，是吗？其实以佛来说啊，本来未来的话本来就是在刹那都在变动的，所以看未来啊，那个也是当下的他的现前的因缘条件去看，而且不一定看得准，是吗？啊，随时都在变啊，随时在变。只是说我们佛法在一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趋势，那趋势是吗？但是那还是可以变的嘛，只是说有它固定的趋势，如果趋势到一般不可挽回，那就是，但是它不可挽回还是因缘所生法的嘛。像类似这些都可以用我们上课的那些义理就可以去通透它了，就可以通透。所以但是还是依着的缘起法，依着缘起，不要去玄想，不要去泥意，不要去泥意它。只是说一来的时候，我们至少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上课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些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，那些就可以这样去观察它。没有否定啊，没有否定有些神通，有些很敏锐他反应的，但是一般是顿顿的，是吗？一般是现象，但是有敏锐的或什么样的，包括佛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现，是吗？有感必应，对吗？像类似这些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是凡物呢种种我们不要去玄想泥意它啦，意的缘起法来做观察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刚才特别说到，一定要在言单元法，就是不单单名假、受假、复合物是假，单元法还是假，在单元法之下的那个刹那还是有前后相，是吗？极微还是有方向，那个时候再来讲一切相关性才有可能。 否则的话，我们不要去推论的太远，根本的那地方稳下来，然后再来去一次一次的，主要是身心嘛，身心，然后再观相关的说有的世间在说有，如果去说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一次的不要离开身心，广观一切法。那一切法呢，也可以去更了解佛法的义理，要依着缘起法去了解它，去应用它嘛，哈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真正在佛法当中，就会有一个抉择力，抉择力之下的吸收力啊。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印顺导师所抉择的义理当中，只要我们就。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些都是一般我们一直在说的啊，所以对那些义理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的时候，就可以去面对它啊。然后在这样的事项当中，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去更理解世尊所说的缘起法，导师所说的阐述的缘起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。我常说佛弟子不敢不说缘起的啦，佛弟子不敢不说空的啦，不敢不说假名，都要说的啦，只是如何说它，如何去说，还是有不同，对吗？各家的说还是有不同。除了空中中观是性空缘起，其他一切都是自性缘起的。如果再以空中来讲，自性跟缘起是完全是相反相夺的吗？是吗？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刹那还是有前后相，极为还是有方分相，在有中来讲，那就不能够安住，不能够安心在那个地方。这些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实在的常的独一性的一嘛，纯一的那一部分嘛。像类似这些，就在彼此要独一是吧？独存的，彼此之间空间，彼此之间。而佛法跟我们讲是无我，有吗？像这些啊，我们就是否则我们碰到很奇妙的事情，我们要追根究底的时候，那自信间都会不知不觉当在影响着我们不管是小一或大一，那都会影响着我们的理解。希望我们就是在这个刚才跟各位说这些，只是在说明说我们在不同的事项当中，我们去观察，还是那自性见实在感在作祟嘛？好，我们接着看到下一页了哈。种果相生哦，如果树嘛哈，如果树就是如种果相生，一直延续下来，拿这个做生死，是缘起相续的譬喻，是最亲切不过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就详释，详释就详释十二支嘛，哈，十二支。先说到三支，就是生死的本源。先总说了哈，就是缘起支的叙述有很多是从四支开始的，那十支从四开始说。所以经中这样说了，其四而还，不能过彼。可是，在四支以前，有的经文就会加上。五米行就成为十二支。现在这里呢，主要是说明那个前三支嘛，就是五米以行，还有四，对吗？也就是导致底下举了张阿含经啊，说到一再说到无名父爱结系得此四身，五米以爱，导致括号就是行啊，这个应该我们大家非常非常亲切理解它了，然后。所以这个爱呢，可以跟那十二支的那个第二支的行支连上关系了。你看啊，经文一再说无名父爱结系得此四身，无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十二支的前三支的可以一个系统，可以制成一个系统。所以这个无名爱四可以看作是完整的独立的缘起说，等到与四支以下相综合起来才成为十二支的啦。因为你看在阿含经就常说到无名父爱结系得此四身嘛，然后这个呢再跟十支连上关系， 就完整的说明十二支啊。所以导师就先从这个地方来说他了，依着无明盖爱结系都指四身来说他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那个偈颂也是无明之所覆，爱结之所系，有四身相续，相续而不已，就生死流转就不已了嘛。希望这个无明盖爱结系啊，这个、无明跟爱啊。刚才我们有那个看到那注脚无明跟爱之间的关系嘛，其实在佛法概论的，我还是建议各位啦，在佛法概论的那个第六章啊，谈到无明跟爱之间的关系，如果去观察它了，从迷悟的观点来去看它到底是什么，那些各位可以再去理解它一下啦，就是这样才能够温故知新了。各位，其实哈，我们学佛以来啦，尤其是在家，就是我们学佛以来的那个大要啊，我们要抓住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我们一定要温故知新，一定要温故知新，然后把我们所学到的一切义理往那个地方去丰富它，去扎根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解释了哈，解释偈颂了。先说到无明之所覆，爱结之所系。上面的譬喻中说过，生死流转如现身在荆棘生草丛当中，而眼目又被遮住了，不能脱离一样，是吗？在佛法概论也有说到，对吗？这注脚56就有说到了，就引出来了，在佛法概论也有说到，只在佛法概论会说到那个迷宫，对吗？迷宫其实一样的意思啦，无明它是无明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哦，它是知的一种，但是它知呢是迷谬错乱的、啊，迷谬错乱，就无知，它能够障什么？障知啊，障那个正知啊，可以障明啊，无明可以障明，就好像啊，我们说那个痴啊，会障无痴啊，所以我们啊无痴啊，无痴不是说现在没有。无嗔啊，我们用无嗔来说啦。无嗔它不是说我现在没有嗔叫做无嗔的。无嗔它是有一种，它是一种先说，它能够障碍嗔哦。嗔要起来，我能够用无嗔来障碍嗔。所以那个无明啊，无明齁、哦、无明它是有一种力量哦，它能够障明哦，所以它也是一个知的一种，但是它是错误的知啊。所以能够障碍正知啊，障碍正知。所以呢，无明是一种知的错乱，对吗？所以就好像布蒙蔽了眼目了，眼目。因为导师有一条经文这样说了哈，就是这个叫做不共无明呐、啊，不共无明。这个不共无明啊，有种种的，你看啊，在阿毗达摩论当中啊，对不共，什么叫不共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。其实啊，我们那个不共啊，可以说就在形容那个无明啊，的不共的无明，就是形容这个无明本身。所以无明确实是对于通达真实义的智慧起着蒙蔽障碍的作用。因为你看真实义是本来应该升起来，但是常常被障住了，为不共无明。这个可以说那个无明，那个不共就在说形容无明了。爱呢是染着的作用了，使人系缚在生死当中，所以譬为结。所以呢，爱结系是吗？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到那佛法概论的第六章嘛，对。无明跟爱之间的关系，譬如老师说那个无明与爱啊，没有。如果说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我们这个苦命儿就生出来。所以依着这样的观点来说的话，无明跟爱啊，不是谁先谁后，也不是谁轻谁重啦、啊。因为他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共生哦，就这个苦命儿嘛。但是如果以迷悟的观点来说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别相啊，因为在迷情啊，迷嘛，就迷情的当中了哈， 迷情当中，我们不明白，比如说，我们迷情当中就是眼睛被遮住嘛，我们在迷宫也走不出来，在迷宫当中每次都碰壁嘛，在生草丛当中呢也是一样，都被刺的哦，也走不出来，对吗？所以在迷情当中，在眼睛被布的遮的过程当中，就在迷情在三界当中呢，迷宫草丛是障碍我们的阻力啦，障碍我们。所以在迷情的当中呢，是爱为系缚的根本。譬如说啊，我们在这世间呢、啊，我常以前啊常问大家，我说到底是无明让我们痛苦呢，还是爱让我们痛苦？有时候有人回答说那无明，我说无明怎么会让我们痛苦？只有爱啊，爱恨情仇让我们痛苦，对吗？但是我们为什么爱恨情仇是为无明的、啊？但是真的让我们感觉到痛苦是爱恨情仇。如果无明让我们感到痛苦啊，我们那个说义理的那一定是爆满啊，但是就是因为爱让我们痛苦哦，所以那个啊禅修的就会多了啊，所以那个哈、哦、以迷情眼睛被遮到之下，迷情那个爱是束缚的根本，就好像那个迷宫就会障碍到我们，处处碰壁嘛。但是我们要解脱呢，解脱一定要什么？解脱一定要把那个、哦、被遮眼睛那布一定要拿掉啊，就是要让无明变成明啊。所以明是解脱的根本，也可以说无明是生死的根本。但是在生死当中，在迷情当中呢，爱是束缚的根本，这些都要抓得好来、哦、这个。但是爱呢，为什么会爱？有无明嘛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被迷宫障住呢？因为我们眼睛、哦、被布遮到嘛。为什么会有蒸汽？因为有煤炭嘛。啊，推动涡轮机推动蒸汽火车的是什么？是蒸，推动的那个涡轮机推动的蒸汽火车的是什么？是蒸汽啦，而不是煤炭。这些关系我们都要抓得好来，抓得好。这就在说明我们的身心嘛，身心这些，如果我们相对的理解之后，那知情意受想思啊，人的三大特性的关系，我们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开展，而不好的那个副作用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我们如何去转那个副，因为会有内在的相关性嘛，是吗？其实善恶之间呢，你看哦，都是空寂性，它也可以互相有关系啊。所以可以谁影响去谁嘛，对吧？我们只要好的加进去，不好的就改善起来嘛。这些如果我们依着缘起相去观察清楚来，各位，这个才会真正的、哦、让我们感觉到，因为这个就是在对我们那个，对我们身不能够，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在哪里啊？我们为什么会热闹？对吧？就烦恼嘛，对吧？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？因为看不清楚实相嘛。缘起相我们都看不清楚，它怎么来怎么去的啊。如果我们知道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，哦，就是这样的修行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会看到希望，会有希望，会有希望感，就真的啊，纵然不可，很难很难改变的，以前都完全没办法去改变它的，诶，现在看到可能性呢，是可以啊，再怎么样就是可以改变的、啊，是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真的看到希望，而且那个希望哈、哦，是用正见看到的，它的可改变性质，为什么可以改变？凭什么可以改变？就看到缘起相的相依相缘，看到缘起相的相依相缘当中，不即不离当中，看到一切一切的法的存在。都是不是绝对性的，填到这一点就可以怎样转恶向善，是吗？转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性， 从不好的转向好的，而且可以转向大乘三心相应的那个方向去开展嘛。这个都要依着缘起相的充分的理解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那样的希望就会依着正见而来的光明，那会不一样了。我想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那个都有出来过了，都会有的。只是我在跟各位这样的一再说的过程当中，是希望我们大家呢，要依着我们的进步呢，一定要跟义理结合上。这样的话，就用我们义理，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的那个义理再进去的话，我们那个看到的希望就会不一样的。就会正见而来的正信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像类似这些哈，就是还是一直在跟大家共勉。你这个就像我们个人，就是要知道，知道之后呢，一定要锲而不舍。你看，像世间要学一门技术，学一门学问，都要锲而不舍，是吗？小时候还要去。很多现在不是要去补习啊，课后还要补习哦，还要找好的学校等等的吗？不单单证明题，还有应用题，对吗？像类似这一样啊，佛法更需要啊，所以类似这些我们都是互相共勉的、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会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在佛法当中，在三宝当中的进步前进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大二了哈，就是从烦恼来说，从烦恼来说，无明是属于知的，属于知，是认识上的错误；爱它是属于情意的，是行为上的染着。你看到，所以我不是常说嘛，详细说就是知情意，对吗？如果简略说，就是情意合在一起说。然后那个知也是一类，就思想的、感情的思想。有时候我们说思想的、感情的，或思想的、行动的，对吗？就分两类嘛。情会推动意，意就是一些行嘛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在这里就分成两大类嘛。所以你看哦，一样哦。我们如果说啊，也有见道所断惑跟修道所断惑，什么？见道所断惑就是知，知就是迷，就是认识上的错误，就是对道理的不明白，所以迷理的惑，是吗？那对那个修道所断惑就是失惑嘛，失惑可以说就是爱嘛，那就是迷于事的，所以那行为上的染着，一个是迷理的，一个是迷事的。我们不是常举那个，如果说举那个鸦片嘛，鸦片在清末甚至到明初的时候，除了那如果说在那个鸦片战争就已经知道了，是吧？鸦片战争哈，清末还不认为鸦片是好东西的，对吗？那有可能戒吗？不可能戒了。但是如果知道鸦片是不好的东西，是毒品的时候。我那个见惑就断了，但是见惑断了，我说毒品，那毒品我，但是我吸习惯啊，有瘾啊，毒品不是要，我说毒品不要吸就不要吸嘛，还是会有瘾嘛，那就迷失的，就是行为上那爱嘛，对那个毒品的爱嘛，那就迷失的了，那就要修惑，就要一次一次的去断。但是假设见惑没有断的话，失惑是没有办法解决。见惑不断，失惑是不可能真正解决。如果在那个，譬如说有部，他有部他认为啊，他说认为那个世间道也可以断，对吗？世间道也可以断，但是啊，虽然他可以断啊，他不是有那个则灭吗？则灭啊，那么世间道的那个则灭，它是有漏的则灭吧？除了他圣道断的，那才是那个则灭才是无漏的，对吗？所以还是有分别嘛。他所谓的断是什么？就好像叶子真的掉下来了嘛。初禅的时候，他的欲界的那个五欲，就五盖等等，他就相对而言，他就断了嘛。 它好像叶子断了，叶子摘下来，那它断它还会生啊，所以叫有漏的嘛，所以叫有漏。啊，如果说那 无漏的折灭呢，那就是要根本要断了，见货一定要断嘛。啊，见货断，那一定要用圣道才有可能断嘛。所以好啦，可以承认它叶子可以摘下来啊，但是它尊重最有生嘛，所以有部他也认为它还是有漏的断嘛。啊，如果说见货断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见货一断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要断见货的那个时候，要是圣道才有可能真正的断嘛。真正的断跟那个见货要断啊，只有圣道，只有那个修圣道才有可能断。所以啊，见货一定要断，修货才有可能分分断的、啊。否则定力再生，定力再生啊，那个见那个失货啊，它可能分分断，但是那个断它是春风吹又生的、啊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到，这样的话哈，我们来修学佛法哈，就很恭敬哦。这个见货要断，一定要正见，对吗？啊，正见要从深德会开始修，从深德会往文会、家行会、文思修，然后可能直观双运，好观察要断，一定要有正见嘛。啊，正见就要听闻佛菩萨从正出教出来的法。否则世间人的再怎么样的理论啊，他都是什么从那个自公民公社自民出发，人同此心亲同此理的那个地方出发，那种自心见出发嘛。像思想的三大地令，一般那个闲事逻辑啊，推理的思想三大定律，不是 A 等于 A,A 不等于非 A, 不是 A 就是非 A, 排中立吗？数学点是没有长度的，组合起来有长度的线，没有长度的点，如果以佛法看起来那是什么？但是他从这边就从这边出发，所以那个数学家说那是无定义名词，不能够定义它的了。为什么没有长度的点组合起来就有长度的线？无定义名词就是这样，事件就是这样起来的。有中也是这样啊，时间点啊，没有长度的时间点组合起来就有那个线，所以类似这些啊，如果没有透过佛法的证件呢、啊，就永远死在这个地方。你说数学家数学出来的，那有没有它的功效？当然有，它特而且特别有效，对吗？因为缘起相嘛，就相对的恶嘛，就可以分析嘛，众缘和合的就可以分析它，没有问题啊。一加一还是可以用啊，还是可以等于二啊，对吗？在某一种层级上都没有问题的，尤其他们有时候用那个去现象一出来，就用去凑一凑，凑一凑数学的表达方式，凑一凑，凑一凑就可以出来，对吗？啊，对于这公式，他们又要物理学家又要费一番的解释它嘛，是吧？所以那个量子现象一出来，公式一出来，还是有两大派别在争，到底是什么？我刚才甚至说什么叫力？你看。在牛顿力学，如果在那个相对论里面，对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包括时间呢、哦？我们爱因斯坦不是在怀疑时间吗？说那没有，但是那一没有，就是跟佛法讲的没有还是不同呢？各位，他们都还是在假币意识当中呢。像类似这些，我们要去理解，因为这些依着我们一起共修以来啊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、啊，这些我们都要能够知道呢。都要能够看得到啊，至少我们不用深入到他的一些哦。你看，像那个他那个都要用到张良对吗？我们不需要了解他的内容嘛，但是大架构我没有知道。我不是常说吗？嗯，我是在三界内啊，就好像那个迷宫里面的白老鼠一样，我还在三界内，我三界内的生死凡夫嘛。但是佛法也可以给我一个立足点，站在迷宫外看迷宫。站在迷宫外看迷宫，我还是在迷宫里面的人，但是我可以，我可以让我一个立足点，站在迷宫外看迷宫，那就是佛法的真见了、啊。那个阿基米德不是发现的那个杠杆原理吗？他说出一句话：只要给我一个立足点，我可以移动地球，对吗？只要给他一个立足点，他就可以移动地球。有时候我想想哦。就说，哎，佛法，你看他、啊，就给我一个在三界内哦，他就可以让我站在三界外看我看三界，就看我自己啊，看我自己在搞什么。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，就是渐渐把我们那个、哦、那个、哦、遮眼睛的布拿掉。我、哦、虽然说现在、哦、还在见识当中，还没有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到底有这样的因缘吗？让我们去理解它。像类似这些希望啊，我这样说的时候，希望能够我们大家了哈、哦，要欢喜哦哦，这个法啊，太好太好了，对吗？你看，像我这个像要顿根的没有知识，你看闻到这样的法之下，至少你看哦，他们一直在、一直在、一直在、一直要去解决他，一直要说明他的那一部分啊，依着这样佛法的正见来看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爱因斯坦多厉害多聪明是吗？可以想到那相对论，人家说相对论啊，其他的量子现象等等，没有他们后续也可以发展出来。但是他们都在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没有爱因斯坦就没有那些，是吧？你看他们还甚至爱因斯坦还挤那个贝多，如果没有贝多芬他的那些交响曲就没有办法出来，是吧？不是说有其他人就可以做出那个贝多芬的交响曲。但是量子现象等等其他的，他说只要虽然是没有那些人，波尔那些人没有那些人的话，后来还是会发现。但是不管你看爱因斯坦，他都在赞叹他的时候，他你看对那些的说明呢，就是很根本的地方，很根本的地方还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厘清嘛，对吧？他虽然还是赞叹佛法是吗？好，佛法哦，能够就是能够去。其实对于那个科学的解释的佛法都还可以啦，但是自然他没有办法非常深入的理解佛法，但是他至少的那个相对的那些概念他还是可以理解到那个哦，只有佛法可以他也传说佛法是宗教嘛，他可以只有那个那个基督教就不行了，对吧？基督教教义就不行。像类似这些啊，就是我们佛弟子齁、哦要感到欢喜，这样就会读了这些，我们才会啊。你看呢、啊，佛法开通也不离开这些，对吧？我们现在也没有离开这些。你看，佛法怎么可以离开这些？所以我们要温故知新呢、啊，我们就是要一次一次的深入，否则非常可惜了。如果说我们就这样说过去，这样说过去，这样的话。我觉得非常可惜的，所以我们要停下来，我们自己了，就可要依着这个，然后就去往这个地方抓住重心，往这个地方再深入进去。啊，其他的一切的说法，还是要让我们更有能力去了解这些啦。否则的话，在家居士如果说那个太泛泛的看的很多很多，不知道收摄的时候啊，那非常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，然后接下来就有四生相续，相续而不已。有了这个两大因缘是吗？哪两大因缘呢？无明该爱结系嘛，有无明之所缚，爱结之所系是吗？有了这两大因缘，众生就感到了有四生，有四生就是有情自体嘛。而相续流转生死，这个也就是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和合而生死众生。所以经文说苦命儿是吧？有这个苦命儿又生出来。这个以经中说的了哈，这个像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这个等等也是经中所说的嘛。而且经中所说，诸业爱无明，因机他是因。也大体一致。你看这个诸业爱无明，对这个啊，诸业爱无明这个经文的解释啊，其实在部派当中有不同的解释哦，有不同的解释。像这里啊，就可以理解了，诸业爱，然后无明，然后有这样的因缘，就会积什么他是。就是来生嘛，因那就五因嘛，也就是有四生的，所以导致说也是大体一致的了哈。所以这三世呢，说尽了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。 这无名为父，贪爱为母，这个就是急嘛。有事生，那就是苦嘛。哦，这好像，老师说那个五支啊，逐物流转，也可以说明了那个苦集的主要意义嘛。而这个也是一样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也在说明生死流转苦集的主要项目嘛。如果得了有事生，得有事生就是有取士的劫生相续了。有取士的劫生相续就是入胎士嘛，入胎士我们又叫做劫生士嘛，就为一起生命的开始嘛，生死就永相续了。这样的无名爱士生，无始以来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现在到未来，一直这样的。这就前面说到啊，因果相生嘛，因果相生，这就是苦集相生嘛，苦了，我们这一生苦果了，又造起祸造业嘛，起祸造业又来生又苦，是吗？所以祸业苦，祸业苦嘛，所以一直这样的相续不断的了。接下来就会特别说到，特别说到无名爱士跟十二支的无名行士的相通。我想各位这个部分哦，应该我们一直在说，连包括刚才也在说，对吗？这些的相通应该都没有问题啊。就是你看到主要是在哪里，就是爱跟行的关系，对吗？这个我们之前譬如说我刚才尤其那个我常说的嘛，这个我一定会常说，包括刚才也在说佛法概论的第六章的第二节，情爱的活动形态跟第七章的行业的关系，对吗？佛法概论特别强调这里，又谈到那个行之行应，那个行呢就是爱具之相应的行，爱呢一定是无名相应的嘛，这个都可以连上关系嘛。而且刚才也特别提到这一部分，对吗？好，各位就用这样的观点来去看底下的啦，看底下这一部分就会没问题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那这一部分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说。但是希望啊，我刚才跟各位这样的说的，各位再看一下，那就应该会希望啦，就是那个其实到目前为止，从我知道的那个注脚啊，对各位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啦，都有能力去读它的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温故知新啦，看看能不能够看到更深的，就是看到导师的语言文字，看到他的意义，可以看到了解更深的啦。包括我刚才随口说了一些现在的世间的一些世间智者说有，师尊不是说吗？世间智者说有，说有我亦说有，世间智者说无我亦说无，我不以世间真，世间以我真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佛法不单单是在说有啦，而是在说有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说有啊，不是自信有，是缘起有啦。因为在自信有的过程当中，你发展的再好，你还是在自信见当中嘛，烦恼不能够破。在说有的过程当中，说到它是跟是性空缘起，是无自信的有，那就可以面对我们的生死跟实在感嘛。好了，希望我们大家啦，就是好好珍惜这样的因缘。所以那些义理的那个因缘之间的，如果去说明他的缘起法，如果去说他导师如何去说缘起相的这一部分，那希望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，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身心，去面对我们的实在感。那世间所说到那一切啊，我们不一定要去理解它了，只是顺带跟各位说一下，说我们学习这样的法，对那些的，连那些一般的大都在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，即使在我们的观点上啊，依着佛法，我们是可以有相对的理解。虽然我们的理解也不是那么深啊，但是佛菩萨的理解一定是没有问题。而我们现在借助这样的因缘呢，我们还是可以有相对的理解。所以我常说咯，要有法才有智慧啦。有什么样的法，你就有什么样的智慧啦。那这个跟大家共勉。好，我们来回想。